好，今日主，我哋一同咧嚟到敬拜主，一同咧嚟到去领受神嘅信息。我哋一同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异象，使你不一样。喺第九章一开始，上个礼拜邓雪梅教师同我哋分享到有一个重要嘅人物保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他在一个平信徒阿拿尼亚的带领底下来到悔改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神话要使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是福音能够继续传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步。讲完这个使徒归主之后，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用一句说话总结了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去到第八章福音由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为止的情况。三十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似乎这个图画是非常之美丽，似乎很令人满意，但是神并不是这样想，神要做一件更大的事，而这件事情将会震撼当时的教会，也都对教会在后期的发展举足轻重。你会问我这件事与今日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想问一下，当中有没有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在这里面？请你举手。我见有人摸下头咁样，我以为想举下手咁啊，唔系系嘛，唔系父母都犹太人系嘛，大家都唔系。你话潮州嘅就好多吓。如果神冇做呢件事，今日在座嘅每一个，除非你愿意行摩西嘅律法，就系话有五百几条嘅律例，你要天天嘅遵守，心怕得罪咗神，你食嘢嘅时候冇得食五花腩。因为猪在他们里面觉得是不洁的，吃东西之前要洗手，由手指头洗到落这个手踭那一处，在街市回来的时候由头到脚要洗一次，不是说污糟，而是礼仪的洁净才可以进食，要守很多的律例才能够有机会看看是不是加入教会的里面。神要做这件事，就是要外邦人单单的因信能够得救，并且能够加入教会的里面，就好像我们今天咁。但你说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当时的犹太人为主的使徒和教会来说，是绝不简单的一件事。神要做这件事，他首先要改变一个人，他用异象改变彼得的思维和观念，然后藉着彼得改变当时的教会的群体的思想和观念。有时候我们都信主一段的时间，各样都可以是觉得是不错，就好像当时刚才说九章三十一节里面所讲，但我们慢慢会倾向维持现象，灵性方面也都停滞不前，觉得参与聚会或者有一些侍奉已经觉得差不多不错。但我相信在我们在座当中也都有不少人，他觉得很想去突破，很想有更好的侍奉，而另一方面在外面还有很多未被接触的群体，神要透过我们去接触。所以今天神仍旧会在你身上来作工，能够用异象来到去使你不一样。这个异象要带来我们的新的思维和目标，活泼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我们看看第十章第一节，神要开始做事，他首先的要将异象临到一个叫哥尼流的外邦人身上。我们看看第十章第一至第六节。第一章里面，第十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有一个的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型的百夫长，即是由意大利那边进驻在当地的一个这样的军团，他是带领了100人，很可能他应该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一个虔诚人，是全家呢 都是敬畏神，多多州的百姓常常祷告。有一日就在新初下午三点他祈祷的时候，有一个异象临到，一个侍者去到他的处跟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哥尼流一家圣经认为是什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周济穷人，常常的祷告。不过这个哥尼流不是一个受割礼行律法的一个归服犹太教的人，他只是一个称为敬畏神的人。这些人在犹太人的眼中都仍有一个门外汉，仍有一个去到圣殿里面，要在外邦人院里面远远的离开圣殿来到去敬拜神，仍旧的是外邦人，仍在神的恩典以外的一班这样的人。这个使者去到这个的哥尼流面前，他说，你已经蒙纪念，蒙纪念就是代表了神要工作的开始，神要他邀请使徒彼得去到他家的里面做什么呢？这一处没有说，但是我们看到十一章彼得复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这个的使者要跟哥尼流说，这件事是关乎你和你全家得救的事情。但是在当时一个犹太人应邀要去到一个外邦人家是绝不容许的，但是神将要透过异象来到预备彼得，挑战他的界线。我们看看第九节至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一起慢慢读。第九节至到第十六节，第二天我们一起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云游帐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我们看到彼得一见到这异象，这块大布降在他面前，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行，从来没有这样样的。其实彼得很多时候都说不得这样样的。有一次主耶稣预言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之后复活，彼得说什么？圣经形容说，就拉着他劝他，主啊，千祈不好啊，不得，这件事不可以临到你。耶稣怎样回应他？撒旦，退去后边去吧，是吧？因为他说什么？彼得，你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有一次耶稣要临钉十字架的时候，被卖过一晚，他要为门徒洗脚，彼得说，你不可，你亦都不得，你不可以为我洗脚。因为彼得有很多的思想的框框，一些的理念，他觉得尼赛亚不应该是钉在十字架上面，觉得拉比老师不应该为学生洗脚，他有很多这些的想法。在这一处他说什么？他说不得。他后来还加多了一句，我从来都没有掂过这些这样的东西。他有很多的框框，很多的界线。神为什么要挑战彼得这个界线？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人的食物是不洁的，外邦人都是不洁的，所以犹太人绝对不会跟外邦人有任何的交往，更加绝对不会同台的吃饭，没有任何交往接触的机会。福音只会继续停留在犹太人的中间，而教会亦都不能够容得下外邦人。在这个异象，彼得听见有声音叫他起来行动，宰了吃。这个大布就包括了圣经说什么？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天上的飞鸟，各样可能代表了是洁净的，好像羊一样他们能够吃的，是不洁的，好像猪一样这样的混合了一起。 彼得回应话唔得，从来都冇咁样做。但系声音回答乜嘢？神所洁净嘅人不可当作俗物。呢句宣告就系话俾彼得听，喺嗰一刻旧约中洁净可以食嘅，同埋不洁净唔可以食嘅中间嗰个区别，喺嗰一刻已经取消咗。世上所有嘅食物喺礼仪上面都系洁净嘅，就好似主耶稣喺马可福音第七章所讲嘅，出嚟先系个污秽人，入去又点啊？唔会系污秽人，各样嘅食物都系洁净嘅一样。弟兄姊妹，我要你留意嘅系呢个异象喺嗰一刻研究只系提到乜嘢呢？食物系有关食物嘅规条。喺嗰刻，彼得仲喺度思量发生紧乜嘢事，就喺个时候。有三个人来找他，就是哥尼流要差去的人，是他的身边的家人和虔诚兵，都是一班外邦人。彼得正正在思量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三个人来，圣灵就今次很清楚地跟他说，彼得有三个人来找你，下去吧，跟他们一起，不要疑惑，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不要疑惑。这个疑惑是跟十一章二节那个争辩，和十一章十二节那个疑惑是同一个字，就是不要什么分门别类。我们看看十一章第十二节那里，好吗？十一章第十二节那里，不要疑惑，隔离是不是括住什么？说要不要分门别类，是吗？是吗？不要分门别类这样。所以圣灵话俾佢哋听，有三个外邦人嚟，你唔好点样啊？分门别类，唔好因为佢哋外邦人而唔接待佢哋，唔好因为佢哋外邦人嚟而唔去应邀去到佢哋嘅家中。呢个疑惑、争辩，其实都带有一啲嘅偏心同埋偏见嘅一啲嘅意义喺里边。所以有时候会唔会我哋同人争辩起上嚟嘅时候？我们对一些事很多的疑惑保留的时候，可能背后我们都有我们一些偏见存在。所以大家要留意，今天圣灵在那一处已经从食物的那一个的观念开始引申到去这三个要来的外邦人身上，不要分门别类。因为可能夜了，彼得就邀请这三个人来到宿一宵，相信彼得同一班外邦人同住一室，这个对他来讲都是一个什么史无前例的事情。其实人与人中间的接触确实是一些文化习惯的一些框框或者界线要突破。听一位监狱事工的牧师去分享，他不是一个坐过监的过来人，他在读神学的时候去探访过监狱做一些报道，他见到今次来到又是这班人，下年来到又是这班人，因为他们出完又是回来再坐。他说这班人他们将来是怎么样的，他们就跟他的神学院的同事一同学一起去祈祷，神给他的异象要服侍这班这样的人。但他要面对两个的困难，第一，他去探访那些人的时候，那些人充满着四字的词，助语词是很强烈的，哒啦啦啦那些一些的助语词。如果你 take serious 或者觉得你按字面这样解释的时候，好像咒骂你家一样，是好唔顺意，好辛苦，好难听，接受唔到。另一个就是吸烟。当他们在他们自己囚室冇得吸的时候，见单独的见人的时候，可能是比较自由一点，他们可以食烟。但他心想，会不会我不是带到很多人信主已经肺癌殉道了。好辛苦。但是他学习祈祷去放低这些事情。他继续去。后来问翻嗰啲人，佢其实系想过话，会唔会可以同佢哋讲，你唔该可唔可以讲嘢干净啲，或者唔讲嗰啲四字词语咧，咁样有咩后果啊？嗰啲人会觉得点啊？唔讲咪唔讲咯，佢咩嘢都唔会同你讲，你哋探脚佢都唔会同你讲嘢，叫佢喂你可唔可以唔好为我嘅健为我嘅健康着想，你可唔可以唔好吸烟啊？咁样样，佢话唔吸唔吸咯，咁跟住点啊？又唔会嚟理你。但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唯有怎样学习忍耐祈祷。后期他见得到那些人自己的改变，去探他的时候 同佢说话系好干净嘅。但系拧转面同嗰啲仇友讲嘅时候咧，就继续有翻呢啲嘅四字词语啦。亦都会见得到佢哋愿意嚟到去将呢个烟咧，首先揸熄咗个头，好宝贵嘅佢哋嚟讲吓呢啲喺里边。然后咧离开嘅时候，倾完偈啦，佢自己咧再做佢自己嘅事情。是需要有一个咁样嘅嚟到去忍耐嘅时限，亦都要突破一啲嘅框框。其实当我哋用我哋自己熟悉嘅文化、熟悉嘅方式生活嘅时候，我哋接触到嘅都系点啊？同我哋类同嘅人，睇我哋非基督徒嘅朋友越嚟越少，可能就系一个咁样嘅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一啲唔熟悉嘅、一啲碰触到你嘅界线嘅一啲改变嘅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不会好像彼得咁样讲，唔得，不嬲唔系咁样嘅，会唔会系咁样嘅咧？如果神要挑战你呢个界线，呢、这个界线会系乜嘢咧？会系乜嘢人？会系咩群体？会系咩事情？你系带有偏见嘅咧？你又会问乜嘢系异象？神俾咗呢个异象彼得。异象是人，是神用以向人说话的一个景象，又或者异象是一个将来要出现的一个这样的图画。这块大布里面又充满着各样的生物，这个大布就是将来的教会的异象，充满着各类的人，不分犹太人或者外邦人。这幅图画十年前都能够绘画过在我们的中间。我啱啱嚟到丰盛生命堂嘅时候，我去睇一啲嘅资料，嗰阵时亦都系帮手教一啲课程。喺课程呢一个嘅第101嘅时候，我哋会播一个 DVD 啊 ，sorry， 一个 VCD， 去同佢讲丰盛生命堂喺十年前，即系40周年嘅时候，我哋有个纪念 VCD。里边陈牧师佢话：我有一个梦，佢一路触摸住嗰张凳。一路话我期望呢一度嘅每一张凳，系俾红土嘅街坊嚟到坐，系俾我哋嘅亲戚朋友嚟到坐，让佢哋能够喺当中体会神嘅恩典，佢能够经历神嘅爱，听神嘅福音，能够喺呢个一同嘅敬拜、赞美同埋欢乐，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同朋友欢聚，一同嚟到玩，彼此嘅认识，可以听讲座，学习做一个好嘅爸爸妈妈。學習做孝敬父母，知道长进，珍惜生命的儿女。神给我们这个地方实在美好，神也都给我们好好的弟兄姊妹有好多的恩赐，所以要将这个地方呈现给神，接触最多最多的人。因我们的主是不愿意万人得救的主，让我们将这个梦能够一起的合力的促成，这个梦今天一路一路的实现，一路一路更具体，但是要能够更具体的促成这个梦，是要让异象来到扩展我们的境界。我们看看第24节去到29节，就是话说这一班三个的使者啊来到找到彼得了。第一，他们一早就起程往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中去。我们看看24至29节，他说又次日他们去到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亲属在那里等他了。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礼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跳去34、35，我们一起读好吗？34、35节，准备起。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哥尼流可能大概预测到他什么时候到了，他就拉晒所有他的亲人来聚集一处。他一见到彼得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彼得的脚前敬拜他，以示尊崇。但是彼得将他拉起上来，他接触到一个什么外邦人，触摸到一个外邦人，他拉他起身，跟他一路讲一路这样行入屋企里面，就好像一个朋友一样。彼得一开声的时候，他要讲一个声明， 因为一个犹太去到一个外邦人家中，在当时讲，重复讲，是一件绝不容许的事情。他说愿意去到外邦人的家里面，是因为一样东西，神指示他一件新事，就是刚才读过的28节，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但神几时跟他讲？神的意象里面都是讲到什么？食物，就是刚才所讲的圣灵说你不要分别，要跟他们去，不要人与人中间都要有分别。所以彼得体会到食物既不可分俗或不洁净，或者洁净这些界限，人就更加不可看为俗而不洁净。从食物到人，彼得在这个意象里面怎样扩展了他的境界。彼得问你请我来做什么呢？这样哥尼利就亲自述说了第十章一节开始的天使怎样临到他的那一个异象。于是乎彼得有一个领悟，34节他说什么？我真看出，哎呀，用以前看不到的，是的，是真的，真的，我今天真的拥有了，得到了这一个的领悟。他现今明白到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教育程度、不分这个的有钱或无钱，只要愿意敬畏神、行公义，神不单止没有偏袒，并要蒙神自己的悦纳。这个是彼得在那一刻的一个新的领悟。神藉着异象要扩展我们的境界，境界是生命的深度和阔度，并且我们的接触面。弟兄姊妹，如果异象临到你，你认为神会扩展你的什么的境界？在这段时间，其实我自己里面都有很多的挣扎。香港回归15年，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很适应，特别这几年感觉改变很多很快，有一些的改变更加不是我愿意见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民生都是这样，再加上香港的核心价值被侵蚀，我自己有一种被逼埋墙角的一些这样的感受。但我知道我不可以长久是这样，不单止影响了我自己的灵命，因为里面会有怒气，更加的成为我重重的界线，规限了我的境界。我会问我怎样去爱这些人，我怎样能够向这些人传福音。至于有一晚，早排我们现在还举行一个叫民主课程，第一晚程长弟兄分享了香港这个地方，原来从中国由明朝的太平天国去到这个清朝民国，直到今日的中国，香港都在中国的民主发展上面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借镜的地方。而香港今日仍旧是中国一个最自由的地方。我真看出，作为香港人的我，作为今日在中国这个时代的香港，我们仍有这份的使命，让祖国的人来在这一处，不单止认识民主、法治、公义、廉洁，更加认识背后这个公义慈爱的神。可能这个过程是困难，但是我终于真看出这个的意义。彼得又真看出这个真理和真相，但作为一个一直以为被偏袒的犹太人，他怎样来到去有一个新的领悟，他会面对有多大的震惊。彼得需要多个胸襟去面对这班的外邦人，他也要有国度的眼光。所以神继续怎样在跟着下来的事情里面帮助彼得来到成长。神更大的拆毁了彼得的自我优越感，要他知道哪个才是教会的主。我们看看第三点，异象能够深化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看看第44节至48节那里，44节至48节，他说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领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我记得到当彼得开始向哥尼流一家来传讲耶稣的时候，啱啱正正讲到第十章第四十三节，众先知作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就是凡信的他的名就得救。突然那一刻，其实他未讲完，他未呼召，他未好像第二章这个的在这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叫人要悔改就得圣灵这句说话的时候，喂，圣灵就臨在喺一切聽到人身上，就好似今日陳牧師喺呢度開報道會嘅時候，陳牧師啱啱上嚟，啱啱開始祈禱嘅時候，已經有人舉手話要決志啦，已經有人跑出嚟話：牧師請為我祈禱，我決志啦一樣。如果係咁嘅時候，大家以為佢係點啊？係咪玩嘢啊？揾阿大葉出嚟幫手夾佢出去啊？係咪咁樣呢？你話我哋個程序未開始，我哋未呼召，唔該你收翻你隻手。但彼得不是这样，彼得说一不做二不休，我帮你即刻洗埋礼啦，这样。我们看看彼得的理据，为什么他会这样？在四十七节，彼得说、啊、原来我未讲完，只是讲到因信就能得救这一点，他们就即刻有这份信心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圣灵就临在，怎样啊？与我们一样。他说原来是神是礼真的，这个分别完全除去了。圣灵怎样来到临在了在五旬节这班犹太人身上，今日同样的临在在这班的外邦人身上，与我们一样，没有分别。所以有时我们会觉得神爱自己多些，神爱基督徒多些，是不是这样呢？神爱每一个的人，神真的很爱那些还未认识他的人，包括我们一些可能不是这么喜欢的人，神都一样地爱他。第二个理据是彼得问一句话，我们是谁呢？在四十七节同样的，他说与我们一样之后，他说什么？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是谁？神已经将圣灵临在降在这班人身上，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么大的证据，神自己做了事了，难道说神啊，你做了我不做？不是啊，谁是主啊？神是教会的主，谁能禁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谁呢？能禁止神的工作呢？难道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习惯、程序控制了神的工作吗？所以我们看看在十一章的时候，当彼得他向外邦人传福音洗礼之后，他们来到去这个消息传了上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期彼得翻上教会了，翻上耶路撒冷教会，那些人第一句问他，有些奉割礼的人问彼得第一句说话，是不是问彼得为什么你要为外邦人洗礼啊？不是、啊、彼得你为什么跟外邦人吃饭啊？大家会知道在他们的心思里面那个分别是几大，那个外邦人和犹太人的鸿沟，就算信了主都是很大很大。为什么你要跟外邦人吃饭？彼得的回应都是这两样东西。在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彼得将这班外邦人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与使徒在第二章五旬节降临的经历是类同，你都是同等的这样看待。所以外邦人绝对在教会里面不是二等的公民，是一样的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以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他们就要怎样？有义务帮外邦人来到施洗。并且他说什么？我是谁？在这个的第十七节，我是谁能拦了神呢？彼得在这一刻更加认定神才是教会的主。但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不是说祷告或者有异象就可以不理一切的程序或者架构，但是当大家都认同那个神在做着事的时候，就好像彼得他都会咨询其他同工一样，程序和架构不应该 在那里成为障碍。我们看到最后彼得为了哥尼流一家施洗之后，彼得就在哥尼流那里住了几日，象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一个新的合一个团契在那里得以建立。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在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交往里面，都是史无前例。最后我感谢神在昔日做了这件事情，叫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面享有 无限的自由。我们只有单单的信靠主就能够得救，加入教会的里面享受神的恩典。今天神，今天神仍旧在我们身上要来作工，他仍旧要以异象向我们说话，来到挑战你的界线，扩展你的境界，叫你跟他的关系更加的深入，以至于藉着我们接触到更多还未被接触到的群体。如果你感到神好像在你身上要作工的时候，你要跟教会的同工执事你来分享，我们可以一同去祈祷，如果让教会的异象带领我们的教会扩展我们的教会，接触到更多的群体，我们一同去祈祷。主啊，我们将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交给你。确实我们人都是习惯的动物，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一样的人我们很舒服，但是一些不同习惯不同文化甚至生活的人，我们需要调整，我们需要放低我们自己，但是你要来到扩阔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可以更多的为你所使用。愿你向我们每一个来到说话，碰触我们的生命，要停滞不前的生命可以来到去更加的茁壮的成长。我们所拥有过的梦，我们更加的具体能够可以实践在我们中间。我们祈祷奉耶稣名祈祷。